各位朋友你好，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当中，我们说到宗徒们为了能够专心祈祷为真道服务，因此需要有专人管理教会的行政和食品分配的问题，所以选出了七位执事协助宗徒们管理教会。七位执事给新生的教会注入了一股新的强而有力的力量，尤其是斯德旺的表现和他的被杀致命，他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殉道的这件事，不但没有使宗徒和信友们灰心丧志、胆战心惊，反而很有力地帮助了福音的传扬，同时也给教会提供了一个以血为教训的证据。这确实是教会在朝圣的旅途上值得大大报道的一件事。也因着斯德旺的遇难，教会开始遭受到了迫害。不过教难并没有阻碍教会的发展。宗徒大事录上说，虔诚的信友埋葬了斯德旺，极其悲痛的哭泣追悼。斯德旺的殉道由于迫害的主要对象是说希腊话的信友，因此他们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返回居地去避难，同时他们也在侨居地展开了传福音的工作。本来犹太人是想借着斯德旺的被杀阻止他们的发展，却反倒是大大的帮助了传扬福音的工作。初期教会传教的对象仅限于犹太人，经过几年来的惨淡经营，教会已经能够超出走出犹太选民的范围，向外发展，去执行耶稣交给他们往殉万民的命令。福音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各地发展，执事们的确发挥了很大的功绩。腓立伯去了撒玛利亚，而犹太人呢，一向歧视撒玛利亚人，认为撒玛利亚的水都比猪血还要污秽，是被诅咒的。而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，虽然如同在井边吸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所说的一样，引领眺望墨西亚的来临，但是他们也很醉心向往邪术和魔法。当地的环境并不很适合传播福音，可是腓立伯的传教工作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群众注意倾听他讲，恶魔从许多附魔的人身上大喊着退出来，许多瘫子都获得了痊愈。全城的人都非常的喜悦，腓立伯传教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，宗徒们都大受感动。于是大家决定要派遣伯多禄和若望去实地考察。另外一个需要宗徒亲自到撒玛利亚去的原因，是因为只有宗徒们才有权施行副手礼，赐给新灵洗的信友圣神的恩宠。伯多禄跟若望到了撒玛利亚，看到腓立伯，也看到了他工作的成果，对他大为称赞。他为新受洗的信友施行副手礼，以后腓立伯在往加萨去的路上向霞龙跟腓利斯坦地区进发。他在旅途中还不放弃传教的机会，正好有一位埃提约比亚，也就是现在的非洲苏丹国的女王甘达克面前很有权的太监驾车经过。这位太监是皈依犹太教的艾提约比亚人，刚从耶路撒冷朝圣归来，嘴里正念着伊撒雅先知论及墨西亚受苦受难的一段。腓立伯就上前去问这位太监是否了解自己所念的这段经文呢？这位太监倒也坦白地承认说，如果没有人指教，我又如何能懂？就请腓立伯上车与他同坐，替他解释经文。这位太监有感动而皈依，要求在路旁的水池边受洗。以后腓立伯经过亚沙，到达凯撒勒亚，就在那儿住了下来，到那儿去传扬福音。 当保禄经过凯撒勒亚，就在那儿住了下来，在那儿传扬福音。当保禄经过凯撒勒亚，腓立伯已经在当地住上了好久。教会在犹太、在撒玛利亚以及加里勒亚各省继续不断的在发展。伯多禄亲自到这些地方去视察，和新灵洗奉教的信友们接触，并且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巩固他们的信德。伯多禄在里达治好了一个瘸子，又在靠近里达的约培复活了一个名叫塔比塔的寡妇。伯多禄在约培住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，圣神在这儿要准备他，促使他对教会采取一种崭新的措施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伯多禄正在房上祈祷，不久他觉得饿，愿意吃些东西。正当有人在为他准备饭菜的时候，他就神魂超拔了起来。他看见天开了，降下一个器皿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垂到地上来。那边有各种野兽，地上的爬虫和天上的飞鸟，其中有犹太人所谓洁净跟不洁净的混杂在一起。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向他说，伯多禄，起来宰了吃吧。伯多禄回答说，主，绝对不行，我从来没有吃过污秽和不洁净的东西。那声音又向他说，天主称为洁净的，你不可称为污秽。这种情形一连发生了三次。犹太人的法律关于食物洁净与污秽的规定，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，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却并不如此。即使是最普通的犹太教教徒，也会如同旧约马加伯书中所载的那七位殉道的弟兄一样，宁死也不肯去吃那被认定是不洁的食物。对伯多禄而言，也不应该去吃污秽的食物，所以他坚决的拒绝，不肯接受。但是那神秘的声音三次劝他不必顾及法定的取节规律，而要服从天主的命令。伯多禄真是大惑不解，难道天主已经为新的教会开辟了新的途径？旧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，是要死守法律的文字呢，还是要着重在法律的精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意大利军营的百夫长打发他的部下从凯撒勒亚来到了约培，叩门求见伯多禄。伯多禄还在沉思那个意象的时候，圣神对他说，看哪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，同他们一起去吧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。伯多禄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为什么他在平台上祈祷的时候，那个神秘的声音劝他要吃大台布里面那些污秽不洁的食物。使者请求伯多禄和他们一同到凯撒勒亚去，伯多禄也就同他们到了凯撒勒亚。百夫长科尔乃略领着全家大小出来迎接，科尔乃略以接待天主使者的大礼跪伏在伯多禄脚前叩拜他。伯多禄拉起他来说，起来，我自己也是一个人呐。随后科尔乃略把天使显现给他的事向伯多禄说了一遍，要求伯多禄给他们讲解主的道。伯多禄于是对他们说，我真正明白了，天主是不看情面的，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，都是他所重悦的，并且把耶稣的行时所留下来的教训、所行过的奇迹及他的死亡复活都说了一遍。一切先知都为耶稣作证，使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。伯多禄还没有说完，圣神便降临到所有听到的人的身上， 使那几个和伯多禄同来的受过割损礼的信友们非常的惊奇。想不到圣神的恩惠竟然倾注在外邦人的身上，因为他们都听见科尔乃略一家人说各种语言，颂扬着天主。于是伯多禄服从圣神的指示，正式决定收录外邦人入教。他说，这些人和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神，谁还能阻止他们领受水洗呢？于是就吩咐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。伯多禄既然已经确切明白了天主的旨意，对自己以前的种种疑惑也已经释然了，以后对于规划外邦人的问题就毅然加以拥护。而且伯多禄的决定也标明着教会日后发展的正确方向。犹太法律的樊笼被冲破，福音将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向外发展。伯多禄这一划时代的决定是轰动一时的，难怪耶路撒冷的犹太派基督信徒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异常的震惊。伯多禄一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纷纷地向他质问，你进了没有受割损礼的人家里，也和他们一起用了饭。伯多禄耐心地把经过的情形向他们解释，与他同去的六个人也为他作证，难道他应该比圣神还严格吗？大同主义比个人主义占得了优势，把穆西亚的恩惠、亚巴朗后裔的财产分施给未受过割损礼的人，这也表明了基督的教会已经脱离犹太古教而完全独立。精神和真理的教会不可能同耶路撒冷的圣殿粘在一起，继续受他的约束。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的被请去赴天主在天国里给人准备的筵席。从此以后，外邦人不需要先进犹太人的外围去准备灵洗奉教，而可以直接的灵洗奉教了。在望寻道以后，教难一直没有停止，局势时紧时松，迫害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基督信徒四周。到了公元41年，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期间，黑洛德阿格里帕一世登基做了巴勒斯坦的国王之后，不久教难又在爆发。这个黑洛德阿格里帕是耶稣降生时为王的大黑洛德的孙子，杀害袭者若翰的黑洛德安提帕的侄子。少年时代一直在罗马宫廷内度过，放荡不羁的生活早已经使得罗马人侧目。公元37年，提庇留皇帝下令把这个黑洛德囚禁在监狱里，想不到过了不久，常和他一起喝酒作乐的酒肉朋友加里古拉登上了罗马皇帝的宝座，就把黑洛德阿格里帕给放了出来，还封他为王，赐给他巴勒斯坦北部两省的土地。以前黑洛德大帝的版图也全部恢复了。黑洛德阿格里帕的生活虽然极为腐化，人却很聪明。为了博取人民的欢心，所以当他一到耶路撒冷就伪装对宗教非常的热心。根据以色列史书上的记载，黑洛德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遵守梅瑟法律的一切规定，祭献了牛羊，并且把一条金项链献给圣殿。这条金项链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加里古拉送给他的。您知道金项链有多重吗？就跟他当时在监狱里头锁住他的铁链一样的重。还有一次，正是犹太人的安息年，庆祝帐篷节的时候，他依照习惯诵读生命记的经文。当他念到那句，不能让一个外国血统的人做你的国王，想到自己是一个混血的半阿拉伯人，没有资格做圣神的以色列民族的国君，他竟然放声地哭了起来。犹太民众深受感动而向他高呼万岁，表示对他的热诚拥戴。 黑洛德对犹太教的这种热心促使他仇视基督徒。在过去几年中，对于传扬福音者的迫害跟暴行，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偶发的事件。黑洛德登基之后，在他的指挥之下，展开了一种更有组织、更为残酷的迫害。总统大事录第十二章记载着，黑洛德阿格里帕迫害教会人士，命人用剑杀了若望的弟兄雅各伯。这位雅各伯就是赛伯德的儿子，四部福音中常提到他的名字。他是十二宗徒当中第一位为真理流血的殉道者。而控告雅各伯的人在法庭作供，看到雅各伯宗徒的英勇态度，大受感动，当场向雅各伯表示悔罪，皈依基督，所以连他也一同被判处死刑。在行刑之前，他请求雅各伯的宽恕，雅各伯上前去拥抱了他，对他说，平安与你同在。接着，由于犹太人赞成黑洛德杀害基督徒的这种作风，便也逮捕了伯多禄，交给兵士小心看守，准备过了逾越节，要在犹太民众前面公审他。听众朋友，伯多禄的遭遇将会如何呢？我们将在下个星期继续为您讲解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愿天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